诸位同学，请接着看苦灭道圣的第八句啊，第八句，或名极尽心。这个名称很清楚地提醒我们，心要寂，清净寂灭，心要静啊，要安静，远离躁动、烦躁、动乱。为什么？法性是寂静的。我们常讲啊，能够随顺法性，能够随顺性德，能够随顺大自然，这是最健康的。中国人讲道德，啊，尤其是古代的帝王，倡导的以道治国，以德化民。所以真正能够享受的是国泰民安呐、啊，再立不起啊，五谷丰登，垂拱而至啊，是古德了啊，是自自然然的。以后人逐渐的违背了自然，违背了发现，自以为聪明，要改变自然的法则，麻烦来了，这灾难起来了啊！真的风不调雨不顺呢。这个东西与大自然的现象有什么关系呢？现在人都以为没关系，可是从前这些圣者都认为有密切关系。国家遇到重大的自然灾害，旱灾、水灾， 瘟疫。你看看从前帝王遇到这些灾难的时候，啊，他要斋戒沐浴反省改过自新，为国家为人民祈福。那我们现在人认为说这是迷信，其实一点都不迷信。一切众生啊，起心动念啊，跟整个宇宙，跟天地万物，它息息相通啊。啊，发现大宇宙是寂静的，你肯定是违反了性德，违反了自然，就是大自然的法则规律，出了毛病啊！你今天能够反省。能够找出自己的过失，过失就是违反自然法则，自然法则没有过失。人身体亦复如是啊，人身体最重要的是思想啊，为什么呢？思想主宰这个物质，物质现象啊，啊，思想纯正，就是思想极净，你这个身体一定健康。你看看现在人，这个锻炼身体，求身体健康，用什么？用动啊，运动啊。但是自然的法则呢，它是静的啊，主要是静的。有没有动呢？有动，静中有动，动中有静。佛法用一个形状来代表它，现在人叫标志啊，古时候叫图腾啊。啊，佛用什么呢？佛用圆啊，所以称之为法轮啊，用圆来代表大自然的法则。大自然的规律，那个圆就是道啊！啊，道是什么？道是极灭性，极灭相，圆心不动。不但圆心不动啊，圆心不是物质，圆心真有，但是了不可得。就是说你眼睛看不见，你手摸不到，甚至于你想象也想不出来，不能说它有，不能说它没有。啊，它确实存在。圆是动的，动是依它而起的啊，这就是静，静中起作用就是动，动不管怎么样动，它不离静， 不能立这个心。如果一离心了，他的动立刻就出了毛病了，就出问题了啊！所以极静的心是宇宙的主宰啊，不能违背啊。啊，佛用这个东西来表法了啊，让你细细看这个形状，你体会这个里面的道理，这叫道啊。随顺道啊，叫做德啊。德是什么？德受用啊。你随顺道，你得的是正常的受用啊。啊，正常受用叫德啊。这个道德的德跟那个德势的德了，意思是相通的。啊，顺乎道而得到的受用是正常的，违背了道，你得到的受用是不正常的。不正常的受用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！我们常讲啊，它有后遗症呐。啊，顺乎道的受用啊，没有后遗症。谁顺乎道呢？觉悟的人顺乎道，诸佛如来顺乎道，菩萨声闻缘觉顺乎道，六道凡夫啊，违背了道德啊！这个违背六道里面。佛度不相同，违背少的天道，其次的人道，完全相违背的地狱道。这是真理呀，这个道理，这个事实真相永恒不变啊，不管你信不信啊，不管你知不知啊，啊，圣人舍教教化众生，教什么？就是教这桩事情，教你要明了，教你要觉悟，你一生顺着道去行，你幸福美满，离苦得乐啊！你要违背，自然的法则，自然的规律，你要受苦啊！哎，眼前你得一点小利益，后来有大苦头吃。历史可以给我们做见证，现前社会给我们做更明显的见证。但是今天人迷失道德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啊，而把道德误认为是迷信，糟糕不糟糕？他不迷啊，完全违背道德，这怎么得了啊？以德化名啊，化是教化啊，这古圣先贤用什么来教化人民呢？ 已得了。得是什么呢？得是随顺道啊。啊，教人要随顺道的，那就是得啊。啊，道在人间啊，就是五伦呢、啊。五伦是随顺大自然的原则。父子有亲，这是天性，这是自然。这个里头没有条件，没有加一点点什么妄想分别执着，没有，自自然然的啊，父子相亲相爱，天性呢，天就是天然，天性是天然，就是这样的啊，这叫天性啊。君臣有义啊，这个义，道义啊，君臣在这个社会上有领导有被领导啊，总是这两种人呢。你不是领导人，就是接受别人领导。啊，既不能领导别人，又不愿意被人领导，啊，这是什么呢？这就违背了道啊！违背道就不顺自然法则，道义就没有了。夫妇有别，长幼有序，这都是自然法则啊。朋友有信，这是顺乎自然法则，不违背自然法则。这是什么？人与人的关系，人与人的关系符合啊，随顺大自然的法则，这叫人道啊。人道跟天道是一个道啊。人的思想言行能够随顺天道啊，这人道啊，人有道了啊，人得天道了。总的来说，随顺天道，人心是定的。啊，性德、至善，人性也是至善呐。中国人讲啊，人之初心本善啊，不善 不善是违背了道。违背了本性。违背了真心。真心本心是一不是二。在佛法里面讲佛性。法性。这一违背麻烦就出来了。把大自然的规则扭曲了。那就是把一真法界变成了十法界。十法界里头又有更大的扭曲，这个扭曲就变成六道。六道里头再有严重的扭曲，那就是三途。这种现象错误啊，错误的根源，思想错了，见解错了。佛法讲知见，知见邪了，知见不正了，迷邪染，造成了三途六道。迷邪人不是寂静，与寂静完全相违背。那么学正静呢，与寂静相应，与寂静接近。什么时候到纯净、纯正、纯觉，那就跟自性圆圆满满的相应，那就是自性。就我们常讲啊，纯净纯善，纯净纯善是性德，纯净纯善是自性，纯净纯善是大道。那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，一起工作当中，处事待人接物当中，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用功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就是我们修行的时候。修什么行呢？极静行。极静行就是菩萨行，就是菩萨道，就是成佛之道。所以佛法里面养生，他不离这个原则。健康长寿有些人用什么方法呢？用静坐。身体健康。有些人用运动，身体也健康。但是动不离静。动是什么？动是身动，念头不动，心不动，符合那个原相啊， 圆周在动，圆心不动。圆周是有，圆心是空，空有是一，空有不二，妙啊！般若心经上讲啊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了。你在那个圆里面，你就能领会得到。啊，心不但不能动啊，心里头不能有啊。本来无一物啊，你心里怎么有这么多东西啊？不得了啊，你要赶快把它搞干净啊。无量寿经上教导我们习心易心啊，为什么要习心呢？心不干净，心里面装的垃圾太多了，你要把它洗干净，改变你的行为，你才能成无上道。啊，时时刻刻要知道这两个字的妙处。所以在大乘佛法里面，无论修哪一个法门，念佛都不例外。总的纲领，总的原则叫什么？叫止观啊。止就是寂静，观就是极尽其用，止是定啊，观是照啊，照就是慧呀。即照同时，即照不二啊！啊，这里面就是给你讲的很清楚，不用心一时。为什么呢？用心一时，你即没有了，照也没有了。啊，人用心一时，他的心不定，心一时是动的。阿赖也是动的，第六意识那个分别是动的，摩那的执着也是动的，它不是静的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止最重要的，止心意识的作用。我们现在讲转世成智，这个不是容易事情，先要能控制它的起用。第六意识分别，我把它分别尽量减少，啊，摩那执着我也把它的执着啊尽量的限制它。阿赖耶的落印象啊，我也要限制它，尽可能少落印象啊。少落印象用什么方法呢？ 对于一切事情看淡一点，不要认真，你的印象呢就弱了。越认真呢，这个印象越深刻。不要认真，若无其事啊，这印象很淡薄啊，这个样子功夫渐渐得力了。等到功夫熟透了的时候，这个境界就转了。摩那转成平等性质，与一切法没有分别了啊，真的没有分别了。为什么真的没有分别呢？一切法空，一切法无所有，一切法毕竟空，一切法不可得，还有什么分别？真的没有分别，没有分别就转成平等性质啊，没有执着，没有分别呢，就把第六习意识转成了妙观察智，这两个一转，阿赖耶就转了。阿赖耶是果上转，这两个是因上转。换一句话说，这两个转了，前五识跟这个阿赖耶也就转了，阿赖耶转成大圆镜啊。大圆镜是什么意思？无所不知。前五识啊，就转变成尘所作。尘所作是什么意思呢？无所不能。那这就圆满了。最低限度，你是化身菩萨了，超越十法界了。这个道理我们懂吗？方法我们会吗？道理懂得了，方法会了，做不到。做不到的原因在哪里呢？烦恼习气，你止不住啊，你放不下了，这是怎么办？下联句老子有四车，就读经啊，这有道理。为什么放不下呢？你所知的，你所解的不够透彻，真的知道透彻了，自然放下了。所以知难行易啊，生生世世我们是在知上打转了 啊知透彻了，行是一念之间的，那个念头换来，问题解决了，凡夫成佛刹那之间，确确实实啊，哪一个成佛不是刹那之间豁然大悟啊？所以行义啊，但是那刹那之间是很不容易得到啊。原因在哪里？你不能彻底放下，你还有牵肠挂肚的事情，那都是迷惑颠倒，那都是分别执着。 啊，所以你要是碰个明白人，明白人说个老实话，你何苦来呢？你原本是一个清净自在佛，你怎么搞得这么可怜呢？啊，从你本来面目上看，你是寂静的，你跟诸佛如来无二无别。可惜的是你不守自性，是你随顺烦恼啊，病根就在此地。我们再看下面一句，或名甚至啊，圣是书圣，知是智慧啊，道地是最殊胜的真实智慧啊，道地就是佛菩萨教导我们所有一切修行的方法，断烦恼的方法，破迷开悟的方法，利苦得乐的方法，断恶修善的方法，再说就是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，门门都是最殊胜的真实智慧。问题是世间人迷失了，不知道啊。如果一旦要知道了，发现了啊，肯定是把世出世间一切法舍掉了，放下了，他一定欢喜取这个方法，学习这个方法，用这个方法。渐渐的，他在这个世间过最殊胜真实智慧的生活，超凡入圣呐！那么最殊胜真实智慧的生活是不是大富大贵呢？不尽然。富贵穷通啊，与这是两桩事。大富大贵给你说那里都还有苦， 为什么呢？患得患失。最甚真挚的生活里面没有苦，像前面所说的心清净、身清净，没有忧虑，没有牵挂，没有得失，没有烦恼，无往而不自在啊！你说富贵，他很自在；你说贫贱，他也很自在。世间人所看的，跟他不相关呐。孔老夫子的学生颜回入这个境界啊，谁教他的呢？老师教他的啊。夫子所教的东西啊，真正能够接受啊、明了啊，就他一个啊。所以孔夫子常常赞叹呐、啊。谁学到了学会了？颜回呀，可惜短命啊，没有能传他的道啊，他自己得受用啊。从哪里看呢？他不为境界转了。颜回居陋巷，一箪食，一瓢饮，他非常快乐，非常自在啊！这样贫苦的物质生活，无动于衷啊，天天快乐，时时快乐，常生欢喜心，什么呢？发喜充满，那个喜悦。是殊胜智慧的流露普通人得不到啊，普通人所生的是烦恼啊。以后真的有一个人啊，不亚于颜回啊，什么人呢？禅宗六祖慧能慧能的生活很苦啊，天天去打柴，去卖柴啊。学了佛之后了，这是投身到五祖门下，在对房里面天天舂米破柴。我们今天讲啊，做苦工啊。他个子小啊，舂米需要分量啊，他那个队呀，身体小，人瘦轻，他不动啊，你看他用一块大石头绑在腰上，增加了体重，那他队，他很快乐。黄梅五祖的道场人众不少啊，最快乐的那就是他一个所以我们看到颜回之路，能大师表现出来。 他那个时候年岁不大，23、24岁，他在黄梅8个月，离开的时候，五祖把衣钵传给他，他26岁，啊，这个24岁，啊，接受衣钵，还没剃头啊，我们现在讲居士啊，没剃头啊，啊，他剃头的时候是印宗法师给他剃头的。所以那个时候传的是什么？传的是道。五祖的传人，啊，受了衣钵之后，很辛苦啊。多少人想害他，把衣钵抢回来，你去想想看，啊，五祖的道场，啊，这是真正明心见性的一个祖师，他道场里面那么多大众不听他的话了。争名夺利，大众心目当中的他们有个大师兄神秀，啊，神秀的法缘不错，能得到大众的拥护，啊，如果五祖把衣钵传给神秀了，没事，不会有人反对。那传个慧能的，他算什么？啊，他哪里能跟神秀相比啊？啊，可是五祖偏偏把衣钵传给慧能，没有传给神秀。啊，神秀毕竟在五祖那里学了那么多年，有一点道德，啊，他没有嫉妒，啊，没有发动，啊，大众啊去对付慧能，啊，那大众是出于自己的妄想之处，啊，倒不是神秀啊来挑唆的。神秀对六祖反而还相当尊重，这不容易啊！啊，所以以后有这个机缘跟朝廷接触，啊，他还向朝廷推荐，啊，这个慧能是传五祖衣钵的是真善之士，啊，这个就是佛法里面讲的若要佛法心呢，啊，除非生赞生呢，啊，啊，神秀跟能大师他们两个互相赞叹，没有听说他们两个互相闹意见互相回谤，没有，这叫道德之士，啊，互相赞叹，啊，果人戒人，果人有缘众生，啊，那在坛经里面我们看到啊，神秀大师是戒人大乘根性的人，慧能大师戒言是上上根性的人，都是好老师，啊，等于说 一个是博士班的老师，一个是大学老师，啊，再次一等呢，中学老师，都是好老师。很值得我们启示啊，啊，值得我们学习，给我们很好的启示。我们看经言教，对于这些地方不能不留意。要常常反省，常常检点，吸气毛病过失完全集中在自己一身，啊，我自己一身之外，一切人，一切事，一切物，无非清净法身啊。我这一句话你能不能听懂啊？你要听懂你就很有受用啊！我这老老实实告诉你，一切人，一切事，一切物都没有毛病这一句话不是我发明的，偶业大师就常说：“净云无好丑啊，净是环境，物质环境。”云是人事环境啊，我们今天讲环境有顺境有逆境，人云有善云有恶云，我们都是这样说法。偶业大师不是这个说法，偶业大师说境没有顺逆，人云没有善恶，顺逆善恶从哪里生的？从自己心里生的。这个话说绝了，说得太好了。比我说的高得多，我不如他了。啊，我怎么说呢？我说除逆境，随恶缘，无嗔恚，业障全消。啊，业障尽消啊！除顺境。随善缘，无贪痴，福慧全现。我这样说的，你们想想看，我这个讲法跟偶业大师讲法差一等呢，他比我高啊！啊，他净缘无好丑啊，好丑在于心。这个就是像什么呢？要以禅宗那个比喻来说，偶业大师像慧能，我这个见解像神秀，我还是身如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。人家是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 但是我这个能度中下人，啊，绝不是上上人。偶一大师对的是上上人。无比殊胜，真实智慧呀！啊，我是在修道位呀，他是在正道位呀。要懂，要明了，要不断地把自己境界向上提升。现在时间到了。